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国会领导人公布六项开支议案，试图避免政府瘫痪。副总统贺锦丽呼吁哈马斯接受六星期的停火协议。克里赢得华盛顿特区共和党初选，同川普差距仍然很大。川普科罗拉多州竞选资格案，最高法院可能在星期一作出裁决。在美国名校就读博士，超过10名中国留学生被拒绝入境美国。非法移民翻过围墙入境越来越普遍，就没有多达10人翻墙跌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国会领导人推出总共6项综合议案，对一些联邦机构设定全年的开支水平，来推动两党耽搁已经好耐的政府开支程序。周末公布的这些议案是为了符合众议院规则，等议员至少有72小时研究议案再表决，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显示议员都将会避免议案涵盖的政府机构在星期六午夜12:01起部分关闭，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农业部、交通部和司法部。根据星期日公布的议案，涉及4600亿美元，第一占国会今年寻求批准开支预算的不够30%。国会领导人就希望这个星期能够完成议案表决，继续就3月22日到期前剩余的年度开支议案进行谈判。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希望在今次政府瘫痪危机之中，可以令民主党人作出更多让步。星期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呼吁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接受加沙走廊为期6星期的停火协议。当日贺锦丽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发表讲话，说鉴于加沙正在遭受巨大苦难，至少在跟住落嚟的6星期必须立即停火，咁系目前正在讨论的议案。据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六透露，以色列大致上已经同意接受加沙走廊为期6星期的停火协议，而家需要哈马斯点头释放最脆弱的人质，才能够令协议生效。何锦丽指出，如果哈马斯声称希望停火，目前已经有一项协议摆在眼前，但是需要哈马斯同意这项协议，咁不单只能够救出人质，亦都能够令大量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佢不单止呼吁哈马斯接受呢项协议，同时贺锦丽亦都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需要增加加沙所需要嘅人道援助。星期日，美国前联合国大使克里喺华盛顿区共和党总统初选中赢得胜利，今次系佢喺共和党提名竞选中取得的第一场胜利。根据选举数据分析网站 DDHQ 指出，克里总共赢得1274票，得票率达到62.8%，而前总统川普就获得676票，得票率是33.3%。而克里的获胜中断了川普在共和党竞选开始之后的6年胜局面。对于克里来说，这是一场极需要的胜利。不过目前川普在初选中获得的代表票数仍然遥遥领先，随着星期二有更多的州进行投票，这个优势预计将会大幅扩大。而另一方面，克里取得的华盛顿特区是全美国民主党人人数最多的司法管辖区之一，现任总统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就曾经以92%的得票率赢得该选区，而该市就只有大约23000名注册的共和党人。针对前总统川普的科罗拉多选举资格上诉案，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在星期一作出裁决。川普目前正在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引述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的叛乱条款，目的是防止那些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据科罗拉多州法院说，川普没有资格再次担任总统，并且禁止将他列入选票。科罗拉多州法院也是第一个引述叛乱条款禁止川普参加竞选的法院。而之后伊利诺伊州、缅因州的法院也作出类似裁决。 这个星期一，亦即是16个州举办初选的超级星期二的前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对这件案作出裁决，那将会消除川普的选票最终是不是会被计算在内的不确定性。目前双方都要求法院尽快审理这件案。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期刊近期报道指出，在过去的三个月内，来自中国大陆在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就读的博士生，在回国探望家人之后被拒绝重新入境美国，而且立即被遣返回国，人数大约有十几人。目前外界还未清楚这些中国留学生为何被拒绝入境，他们就读的机构正在努力找方法令这些学生完成研究并且获得学位，其中一些中国学生甚至被禁止在五年内返回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言人就拒绝讨论该具体案件，但是表示该机构隶属于国土安全部，强调他们只是履行职责。边境保护局表示，所有试图进入美国的国际旅客都必须接受检查，那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保护我们的国家边境，并且在我们的国家入境口岸执行众多法律使命的一部分。根据美国边境巡逻队上星期六发表的通报，当日至少有10个人由圣地亚哥的美墨边境围墙跌落来受伤。边境巡逻队在当日下午大约4点钟向圣地亚哥消防局发出营救请求。消防局说，这些人因为轻度至中度受伤被送到医院之后并没有生命危险。随着到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越来越多，翻越边境围墙或者翻越围栏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方式。即使大部分人都能够安全无恙入境，但是时不时亦都有人受伤甚至死亡的悲剧发生。例如前几日的2月28号，一名男子试图由圣地亚哥的奥提梅萨非法入境，不幸在翻越边境围栏之后死亡。今年1月在美国西南边境，边境巡逻队总共进行了245次救援行动，而在上一个财政年度，边境巡逻队就进行了37323次救援。
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主要监狱遭到帮派致命袭击，导致几千名囚犯越狱。海地政府3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实施夜间的宵禁，以重新控制形势。海地政府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宵禁会持续到5号。宵禁和紧急状态将视情况而延长。据法新社记者目击，2号到3号夜间，帮派成员袭击了太子港国家监狱，造成大约10多人死亡。这件事件是太子港新一轮极端暴力事件的一部分。自从2月29号以来，控制首都大部分地区装备精良的帮派已经造成严重的破坏。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总理亨利。海地总理亨利上个礼拜在肯尼亚签署一项协议，计划从这个东非国家调派警察，率领联合国支持的维和部队前往这个黑帮猖獗的国家执法。但肯尼亚法院1月底裁定这项计划不应该执行。澳洲墨尔本4号到6号主办东盟和欧洲2024年特别峰会，纪念澳洲50年前成为东盟第一个外部伙伴。坎培拉在会中宣布将针对一项海洋安全协定调拨更多经费，直指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正面临的严重国防威胁。路透社报道，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说，澳洲将在4年间投资6400万澳元促进区域安全繁荣，包括4000万澳元的新资金，这个同东南亚国家的优先事务一致。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家亦都声称拥有南海的部分主权。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2016年判定中共政府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在演讲中指出，南海具有战略重要意义，前景可期，但只有区域各国坚决维持合作以避免冲突。 澳洲去年已经表示将同菲律宾在南海展开更多联合巡逻和海上的合作行动。美国国会领导人礼拜日公布的拨款法案中，有一项措施将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SPR。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众议院必须先对这项法案进行表决，然后参议院才能够在礼拜五之前审议这项法案。众议院将在礼拜二重新开议。去年七月，美国参议院以85票对14票通过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禁止向中国出口 SPR 石油。美国议员已经提出了几十项法案，寻求应对与中共当局竞争的问题。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出售1.8亿桶 SPR 石油，以抑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飙升的汽油价格。之后，向中国出售 SPR 石油的问题日益激化。3月3日，部分纽约地区的法轮功成员在纽约市著名的华人聚集地之一 Brooklyn 八大道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大游行。期间，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阵线国际两个民运组织的代表20人从各方赶来参加了法轮功的盛大游行。从西雅图赶来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阵主席金秀雄表示，法轮功学员掀起的三退运动令到超过4亿的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已经取消了中共合法性。他说，我们应该公开大胆地来支持法轮功。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南加州主席石若梅专程从洛杉矶搭机前来支持法轮功，他在这里看到了希望。他说，只有法轮功这些人在不断推墙，无论是中共的反火墙，亦或是他那个暴政独裁专制的墙，只有法轮功坚持了这么多年，他希望能够看到中国改变的那一日。中共全国人大会议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大发言人刘勤俭宣布人大会议之后没有总理记者会，而且今届人大的今后几年亦都不再有。中国问题专家王克3月4号对大纪元表示，突然取消总理记者会说明中共目前政局混乱，中共已经是内部自乱阵脚。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之后举行记者会是中共从1991年以来的一项惯例。据悉，今次人大会议在3月5号上午开始，11号下午结束，会期7日，期间安排3次全体会议。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3月4号在社交平台 X 上面表示，去年李强在两会之后的公开亮相亦是最后的一次绝唱。现在中国政治将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实际上，李克强每年在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令到习近平非常不满意，但这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惯例，亦是政务公开的一个标志。随着李克强的离世，连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亦被关闭。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原定在美东时间2号晚间11点16分搭载成龙太空船 Crew 8任务团队，搭载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俄罗斯航天员，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但是在目标升空时间之前的几个钟头， SpaceX 在社交平台 X 上边发文说，风势升高影响之下，升空操作只好延后。美国宇航局表示，现在改到美东时间3号晚黑10点53分升空。Crew 8任务团队队员将在太空站进行实验，包括以干细胞培养出类器官来研究退化性疾病，并且利用太空站微重力环境达成地球上不可能做到的 3D 细胞培养。